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萨萨利，马土萨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雅大，一个名叫喜拉。雅大生雅巴，雅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雅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雅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好的，那这是这个，当然我们都晓得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呢，这一章一章是我们分的啊，不是本来就有这个分章分段的这个啊规矩啊，所以你要把这个25、26呢都弄到第五章也可以啊，摆在第四章也可以。那我们首先就需要知道了，这里边大概不会错的啊，我们主要就是要找这些大概不会错的东西。整段他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神要我们知道什么？就是你无论是大人小孩啊，信主的不信主的啊，你在读这段的时候，有一些的内容，有一些的意义是不会错的。它是什么？你从这段里面一定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我会觉得就是说，就是当人离开了耶和华以后，他就会越走越远，然后所犯的罪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他从这里开始，他开始娶两个妻子，又有一些杀人啊、损人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更多了，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他写这段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可能跟后面他不是讲全地在耶和华的面前都败坏吗？对不对？可能跟那个有相当的关系。这个败坏怎么开始的啊？人离开耶和华的面啊，他就只会越来越糟糕啊。那这个他才传了几代呢，就从七倍到77倍，对不对？然后呢，婚姻制度啊，一夫一妻的制度很快就遭到破坏，是不是？那这个，有没有意见？有没有人有反对意见？不会的，这是一定是最基本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奇怪，这个事情怎么是这么发生的？还有什么事情？你还可以得到一些哪一些的线索啊？是至少你不能说100%对，但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是什么东西？
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他的仇人好像很多，一般来讲我不会想到有人要杀我，或者说然后他就遭报77倍，一般不会进入我的脑子。
你没有这样想过吗？
至少我没有想过77倍。
我听说他们马来西亚那个弯刀很厉害的，马来人很凶狠的，是不是？
云月弯刀是吧？反正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他这里会往
他的仇人什么时候开始？
是不是从那个14节那边，防御见我的必杀我？
对，这个肯定是开始的。但是还有一个什么证据告诉我们说，他所说的这个遇见我的必杀我的，恐怕不是讲着玩的。换句话说呢？不只是该隐的后裔在杀人呢、还有别的嘞。 但这个圣经记载的亚当的儿女就记载了这么几个，还有别的，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就没有记啊。说全地都满了败坏，那很多败坏强暴的事情都在发生啊，不是只有这几个人而已。圣经只是拿他们来做典型，做见解。那还有什么线索告诉我们说，哎呦，可能是真的呢？有没有看到17节？造了一座城，他不是只生孩子啊，这个造了一座城给我们多少的线索？
造一座城通常都是防御作用，
城里面有很多人，不止他们一家人。
是。
那造一个城呢？造一个城需要多少人？
就是要奴役别人吗？很多工人吗？
很多工人。这工人为什么会听他的？所以有人如果开始讲说，哇，这时候可能已经有这种奴役制度，它是有可能的。知道这种话不是乱说的啊！你看我们古代的社会都是有奴隶制度的，那个奴隶哪里来的？往往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但是你这所谓造一座城，跟这个跟林弟兄造个馆子不一样啊！林弟兄造了半天，不过是造个筷子城，对吧？筷子大了，他这个城是什么城啊？大家认为他可能是什么城？就你的尝试来讲，你认为他是什么城？他如果要防御，这个造城不是防野兽啊，造城一定是防敌人呐、啊。这要防敌人的城，它是什么样的城？你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考大家一个英语单词，我看谁最聪明。Megalithic 什么意思？
这时候要请博士们答一下。
在我们这里还不少。
厨师啊，硕士啊，不会答。博士们答一下，这词什么意思？
Google Translate
巨石 humongous 大石头的文化，这个 megalithic structure 或者是 megalithic culture，就是用非常大的石头建造的这个本事。这一件事情呢，在今天他们不相信圣经的人呢，都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这是一个所谓的上古文明之谜。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啦。Megalithic 最出名的就是哪一些东西啊？
金字塔
就是嘛。南美洲的那些什么东西啊？就南美洲他们可以用几吨的石头它做一个墙啊，这个墙那个每个石头中间你连纸都插不进去的，你没看过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在这个台北的外海啊，还找到一个海水底下的这个金字塔，不得了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它不但是我们到今天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做的，而且每一个这个上古的文明，他们都有这个本事，他们都知道怎么去搬运、开凿这种巨大的石头啊。我们到今天找不到答案。那其实从这里就是第一个地方啊，所以你看，相信圣经的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除了是亚当的子孙，我们都是挪亚的子孙，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基督徒，你一定要坚持站住这个立场。所有的古文明都是突然之间在各处蓬勃起来，他们蓬勃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包括古代的中国，他们会用非常大的石头建造他们的城墙、他们的宫殿、宗庙。圣经一直给我们这样的证据，洪水以前、洪水以后，那个时候的人的工艺是非常非常发达的。你看他一个人他就能够所谓造一个城，那造这一座城，他显然他需要用奴工，他显然他需要知道怎么造，就是石头怎么搬，石头怎么切。他们最近开始比较知道说这个金字塔的大石头是怎么从这个矿山里面切出来，有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样可以把一个石头这么大的石头，他也没有什么 power tool， 嘿嘿嘿，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工具，他们怎么样把这个大石头劈开？有没有人看见那个新闻？
我没有看见。
你如果闲来没事的话，你去 search 这些 megalithic 的这个东西啊，很好玩的。 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但是实际上约瑟所建的谷仓已经被找到了，非常非常。但不信的人就是认为那个母姐，实际上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太清楚了，它都是用大石头建的，然后有出口，谷子它会从一个 shaft 再通到底下去，从门那边出来，好多个都连在一起，你想想这个多大的工程。约瑟从丰年的第二年，五年之间他在各城都造出来了，是非常厉害的。那他怎么从一个大石矿里面切出这个方方整整的石头呢？啊，有一个办法说是在岩石上挖一条沟，把木头看进去，然后呢灌水，木头一发胀就会把这个磐石啊撑出裂缝来，你再顺着把它劈开啊。据说这是方法之一啊，他们找到一些残余的证据。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挪亚的后裔来啊，所以这个马上就牵涉到后来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有多大的科技啊。那我们信主之后呢，你从这些圣经的蛛丝马迹你应当知道，那不信的人他认为这是个神话，说一个人怎么可以造一座城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呢，实际上这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从里面开始透露出来，就是人是退化来的，人不是进化来的，对不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的老祖宗不但能够近婚通婚，那是因为他的基因里面的突变少嘛，对不对？那还有呢，他们有非常非常高的智力，要不然神不会叫他管理整个的全地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游，他都能管，你看看。那你从这个该隐的身上你就看见了，那他在几代之间啊，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呢？你觉得他这个，当你看见这些他的孩子是什么祖师级的人物，什么叫祖师啊？
发明这个东西的人。
就你们威口这个筷子店的这个祖师是谁？祖师娘是谁啊？是陛下，因为他是第一家，他发明的东西就是第一家。你看到这几个祖师，他告诉你什么样的信息呢？
不同技能的祖师。
不同技能的祖师。
技能。
技能。
技能的祖师。所以他这家人呢，虽然他离开神，可是他能干不能干啊？能干。发达不发达？发达。他为什么要做祖师呢？这祖师的东西从哪儿来的？什么？比如说蓄养牲畜之人啊，住帐篷蓄养牲畜，什么意思啊？
由耕为名。
哎，他刚刚不是造了座城吗？
嗯。
什么意思啊？
在里面负责农业。
嗯哼。
要吃啊。
他这一城的人，他需要吃这么多吗？
哦，商贸吗？
他开始大规模发展这个东西。他之所以大规模发展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有出路。他的出路在哪里？不是城里边的人，是城外面的人，是亚当其余的子孙，在这几百年之间繁衍出来的人。那当然我们首先呢，这个下场赶快给我们算一算啊，从一对夫妇，他们假如从18岁开始，或者我们就说比较简单啊，从20岁开始生孩子，每一对每一代呢，他们都生三胎，这样到了100年，他们这个可以有多少人？
你说有一对夫妻？
对，一对夫妻，
然后生三胎。
对，
然后每20年都生三胎。
对对，但你要知道啊，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不是说儿子生我就不生了，儿子生他还生啊，你看圣经这个记载往后就看见了，对不对？很能生啊。你不要以为林弟兄不生了啊！你不要小看他，他读圣经读一读又生儿子了。怎么样？精算师算怎么样？
三的五次方好像。
三的五次方是多少？
这个你就要问电脑了。
哎、这个懒人，你看。你如果人从这样的数目增加的话，那是长得非常非常快的。跟生蟑螂、生小老鼠一样，是非常非常快的。这个马尔萨斯著名的人口论不是这样说吗？人口是随着这个几何级数来 增长的，就是加倍的涨啊。所以有人做了一个表啊，他从两个人开始，人口生长率把它定在1%的话，其实这个就着圣经来说呢是太低啊，因为他们可以不断的生，不像我们那1000年就可以达到25万人啊。洪水以前到底有多长的时间，你只要去把这个赛特的家谱年代加起来就知道了。那个时候的社会，尽管我们在这里好像看只看到几个人了，但是到了该隐的这个期待下去以后已经不得了了啊，他有很大的商业基础，而且呢他们虽然住在城里面呢，实际上是一方霸主，哎，他们可能比别人都能干，才会有这个所谓的祖师，对吧，住帐篷蓄养牲畜，就是说你可以跟着水草走，这个法子很好。那弹琴吹箫的祖师呢，祖师跟现在音乐家有什么不一样，
是不是当时已经有阶级化了，
那是肯定会有的，他从开始建成就一定有了，你有战争就一定有阶级了，像弘历就可能被人家掳去做文成公主，对吧，昭君出塞，我不说他两句我就不舒服。这个弹琴吹箫的祖师就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他是什么，制造乐器的，演奏乐器的，而且呢是创作音乐的。那你要成为祖师的话，这个要很有市场啊。你认为这个他之所以称他为祖师，表示他是什么样成分的人呢？他像谁啊？什么 Taylor Swift 啊， Michael Jackson 啊，我跟你讲都是这一类的人。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这个成归成啊，跟外面的来往很深，也就是说不是亚当其余的儿女影响他们，是他们在影响当时的世界，他们带给当时的世界最深的影响。那这个打造铜铁利器的当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推论，直到到了拉麦的时候，他为什么讲话这么狠，他有什么，他有商业，他有娱乐业，还有军火业，他完全可以从这个城走出去称霸当时的世界。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以为会有的状况，我们以为该隐被放逐他就被孤立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印象，可是实际上这个世界的演变不是这个样子的。嗯，你学经济的人不是说劣币淘汰良币吗？到底是坏的影响好的，还是好的影响坏的呢？所以从这里面你都可以开始看出来。那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没有问题？这是不是一种推论？当然是。可是你觉得这是不是也可能，这些历史的蛛丝马迹，也可能真的隐藏在创世纪第四章里的信息？是不是有这个可能？那当然这个可能你要去找这个证据，对不对？比如说这个 megalithic 这个巨石文化，这个为什么上古的人都会用大石头建城，他那个城绝对不是个泥巴城，肯定是很有规模的，才会写下来，表示他是个蛮厉害的东西，这些人很能干呐。往后我们就看见耶和华说，上古应无有名之人。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呢，我们还没把这个思想翻过来，我们老认为古时候的人呢是没有文化的，实际上哪一个人更聪明啊？你认为发明汽车的人聪明呢，还是发明轮子的人聪明？你想想看嘛，任何一个上古的文明，当挪亚的子孙开始往四方分散，当他们语音变乱之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啊，中国其实没这么古老，我们只是自己把它讲得很古老，可是就算如此好了，好，就算我们也算古老的文明，因为我们比较熟悉嘛，每一个文明它里面是不是一定有很完备的什么天文知识，有没有，有，玛雅人算一年多少天呢，他那个准确度是我们到了20世纪才赶上的，他有没有这个农业， 农业很难呐、啊。我们今天要是全地饥荒，然后就剩微扣这块地了，那谁会耕田？谁会耕田？红利你会不会？不会。我是老早就想好了，假如这个世界发生变乱，你知道我跟谁一起住，你知道吗？你们要不要猜猜看？我跟姚弟兄，我老早就跟他讲了，为什么？他种田出身的。以前我们两个开车出去啊，我们到北边去，一路怎么说这什么、啊、这什么、啊、这什么，他都给不答得出来，这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他不是专家，可是他的确是农民出身。哎，这通通都是需要有都有诀窍的。你什么时候种什么，该怎么弄，该怎么弄？为什么每个民族都知道？那为什么他们都有医药？你想中国人这个中医，中医是现代人写的书有道理呢，还是古时候人写的书有道理？不信你去问问耿耀，对，红林去问问哥去啊。你说我找到一本这个什么唐朝以前的秘籍啊，他肯定有兴趣。那现在一个人写封书，他就没有什么兴趣。那最早的人他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很聪明啊，舟车航海，没他们不会的。他一旦出来，通通都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仍然是从洪水以前乘船下来的东西。在这里不但是告诉我们该隐怎么样离开神，这也是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雏形，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但神给人的智慧倒不往好处用呢。你会开始有音乐家出来表示大家怎么样吃饱了。大家为什么可以吃饱了呢？哦，现在这种什么蓄养牲畜啊，所以虽然神不准他们吃肉啊，神没有把肉给他们，可是那个时候的人可能已经开始吃肉了，尤其像奶啊这种东西他们还是需要的。衣服啊，对不对？哪里需要这么多的皮子做衣服啊，还是有的啦，因为要漂亮的衣服嘛。对吧？对不对，红林？衣服不只是要穿，还要漂漂。所以这东西都在那儿的。那这是一个上古社会的雏形。跟你从这个东西往现在的存下来的遗迹，当然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尝试。第一就是说呢，当时的世界被洪水淹没就不在。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有的尝试啊。不要像老钟他们在讲，你没听过这个说法，说伊甸园是四川呐、啊，因为四条河的流域嘛。你没听过这个说法？那些地方你都不要去找了，我们只是沿用了一些的名字啊。那个世界已经淹没了，可是文化还在。从洪水以后的那个各种文明的规模，我们就可以晓得。但是那个规模从哪里开始的？最清楚的记载其实是从该隐的子孙开始的。那该隐的子孙他离开耶和华的面所带来的结果呢，其实不是非常非常的悲惨，而是在世界上成了非常有影响力啊，我们所说很成功的一群人，一个家族。但是这个家族他的名字被记下来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就当然牵涉到底下的圣经啊。你看他刚才这个红利，我一听就知道他平常不太好好念这些圣经，那名字念的都不顺，对吧？当他记载这几个人的时候，从17节啊 ,18 节，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哎，这个和第五章比一比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的年岁没有被记载下来。
对。什么时候生的，在世上活了多少年，什么时候死的，通通没有被记载下来。这表示什么？我们可以很安稳的说，这表示什么？
神没有纪念。
对对对。他们虽然很成功，有很大的势力，可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不蒙纪念的一群人。这是一些比较藏在里边的基本的信息啊，它虽然很不清楚，可是我们是可以这么看的。嗯，那从25节呢，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里边啊，二十五节里边有个很重要的字，那个字是什么？
求告吗？
啊，那是二十六节。
哦，二十六节。
二十五节里面的很重要的字是什么？
立吗？
哦，立是吧？嗯，也可以。但为什么立？
那就只能是代替的。
哦，对对对，为什么代替这个词这么重要？
就是再说，还是亚伯这个是对的，所以被杀了以后，
还没别的意见呢？这代替是什么意思？是大概错不了的。对，你讲了立，谁立的？神立他来代替，这是什么？
就是按照我们就中国国内的这些比如说谁家里有一个长子
啊，福州的，福建的，
早夭或者是很早就死了，那会从其他的地方过继一个人来代替早死的这个，为了给他把他的这个名分给传下去，
传宗接代的意思，
就是不要让他的这个名字
绝了后了。
对，
哦 ，OK。
那代替的话，亚伯是在神那里是门祭念的，所以另立了一个儿子来代替这个亚伯。
哎，林弟兄，你是外面找进来，还是你真是邻家的啊？被弄进来代替的，就
非常正宗啊。
哦，你非常正宗，
我都能够查到几十代之前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好，我已经查到五代，我已经查到鲜卑人了。OK， 不错。嗯，红丽呢？红丽，你觉得这个代替是什么？
是神又拣选了一个儿子。
神又拣选了，神立了一个儿子，给你一个儿子代替，那是什么意思啊？
不满意前面一个。
哦，不满意前面一点。OK， 你现在讲的话，我们大家听见，将来都会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拿出来印证的。夏常觉得这个啊，另立一个代替什么意思？
我从天心那边学到了，要说话注意，
说话注意。哦，你不说，好，迅一，迅二。
我想说，但是我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就只剩文磊了，怎么办？
你说这个代替这里是什么意思是吧？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字被摆在这里？这个代替有一个最简单的意思，另立一个儿子代替，这是什么？
就在这里，就是我不太知道，但我一看到这个代替，让我想到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代替嘛。
就是这事儿嘛。
我感觉第一反应我是想到这个，但是感觉大家都在讨论就是关于就是儿子的事情，或者说怎么对儿子这方面，我就有点懵了。我第一反应给我的感觉还是就主耶稣的这个代替。
那还是白弟兄这个单纯的这个信心比较好一点，我们都想多了。
没有，主要是我们比较害怕这个段弟兄又说你这是满分答案，对不对？
你就看嘛，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读都知道，用一个牲畜的皮子做衣服，一定是指着主耶稣嘛。因为亚当夏娃为什么没有死呢？牲畜死了，是不是？现在又来了。这个代替它基本的意思，尤其他说神另立一个儿子代替，那个就是讲到将来神要做的事情啊，这个经上的话都是指着他说的啊。你说神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这句话不讲又怎么样？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你不要怕别人说，哎，你这个叫做灵异解经，那要不然神给我们这句话干什么？你不这么解，你怎么解？另立一个儿子代替，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这样，神立了耶稣基督啊，就是说耶稣基督叫做幕后的亚当嘛，神起初造了一个人，现在他让他自己的儿子成了人的形状来干什么？来代替我们吗？从这个代替里面就生出救赎来了嘛，对不对？圣经的话写在这里，我们怎么解它？它有一个基本不会错的意思，这个意思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有印证的啊， 像这种东西呢就没什么好争论。你别说哎呀那个牲畜死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就是指着主耶稣。那你不这么说是你的事情。这里也是一样的。那后面一句话呢，后面一句话呢，后面一句话给我们什么信息？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面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给我们哪一些的消息？等于这样讲，给我们的消息是什么？
就是神是可以求告的耶和华。
还有呢？很接近，很接近。
近前的后代出来，
从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
啊。对对对，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以前怎么样？
能还不知道求告，但他
不是、啊、
但他知道怎么献祭。
他们没有在求告耶和华了。那这个从亚当的年岁开始算的话是多少年以后了？所以你就要到这个第六章去看了。亚当活到130岁生赛特，赛特呢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对吧？130加105等于多少？想想，赶快赶快赶快，不要问电脑了。
这个我会，这个我会。235。
235。235年以后才开始求告。这里所说的人呢、啊、大概不是该隐，大概也不是别人，是谁呀、
啊、就以挪
士。恐怕就是赛特。因为不会是以挪士嘛，刚生出来他还不会求告耶和华。所以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在神的面前呢，不只是该隐离开他的面。亚伯该隐献祭，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该隐穷凶极恶很出名啊，大家都注意哪一件事情啊？大家会注意这个社会新闻。那这个社会新闻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你要去推理，你是可以这么推的。为什么人开始不求告耶和华的名了？那亚当其他的孩子呢？他们怎么都不求告？一不求告235年了，很久啊。为什么？
被这个社会风气带的。
被社会风气带了。还有呢？他怎么不说哎，前仆后继啊，对吧？亚伯死了，这个文磊上去，文磊再不行了，逊二上去。他们怎么就离开了呢？陛下你觉得怎么样？照你们那边的风俗的话怎么样？
我觉得父母没教好呗。亚当夏娃是不是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啊？
嗯，就我们中国人就是很喜欢讲这种就是不吉利嘛。首先他献祭给耶和华，耶和华没保佑他，对吧？到后来这个故事怎么讲呢？只有该隐知道。这故事真实的情况还有没有别人知道？连亚当夏娃知道不知道都有可能不知道。从那个时候可能这种什么 misinformation 就已经开始了，就已经在网上疯传了。所以这些事情呢，它不是说，它是给你一些线索，让你喜欢写小说，你甚至可以去写一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这样去摸索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哇，就人类的社会是蛮可怕的。真的是怪的在影响好，对不对？那人一旦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你到了第六章你就会看见了，开始有一个救恩的希望啊。那我们读像第六章或者第五章这些的名字的时候啊，中国的传道人很喜欢去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意思，那个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这些可不可信，这些到底有多大的根据，大家有没有考证？
很多不是圣经里面说的吗？
对，可是圣经它是有这个字在里边啊，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去查考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啊。像这个地方的意思查得出来查不出来？
哦，我的意思就是，有很多就是圣经里面他自己都解释了这个名字。
对对对，没错，
那个比较准确，
那个比较简单，
那就准确啊。
啊，就像赛特是代替挪亚是安慰嘛，没解释的呢？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反正都有，好像都有一些解释。以诺是什么
意思？对对对对，像我最早信主的时候听到，哦，这个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死的时候必有事情要发生。哇，我一听这个名字可好，我再去查查，他就是听人家讲， 到底是谁讲的呢？我在其他地方怎么找不出这个话来呢？可是传道人好多人这样讲。那要解释这些名字有什么基本的困难？
要懂原文。
那说的原文是什么？
不知道。
Exactly， 不知道。看见了没有？
但这里的原文可能是希伯来文，是不是？
你可以这么猜，你可以这么猜，嗯、但是，
那至少这本书旧约这个创世纪。
你如果真的要去查，现在网上是可以，很多时候你就去找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自己的这个，像这 Jewish Encyclopedia 啊，或者他们自己的网站，那他们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是这么，他们不像我们这些外邦人讲的这么肯定，说这个东西是希伯来文呢、啊，有它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有一点循环论证，就是说呢。这些旧约的名字包括亚当夏娃啊，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有意义，这就表示呢啊，耶和华在变乱天下语音的时候呢，可能原来的语文就是希伯来，有这样的说法。可是这个你知道它的问题在哪，它是有点循环论证在里头的啊，到底是先有鸡先有蛋呢、啊、我跟大家提这个东西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太依靠他，也不要去跟弟兄姐妹讲，哎，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你自己至少先要去查一查，啊，到底我们从这个学术的研究上有多肯定？因为你不这么讲也可以的，知道吗？但是你要说这个字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你遇见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那时候的原文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好了，这样我们其实就差不多了啊。这样我们就讲了一些有关于创世纪第四章的后面这些东西。
我这个跟刚刚说的这个有相类似的这个问题，就是当神把创世纪启示给摩西的时候，是把这一套的东西都给他呢，还是说他以前已经有他在他们有一个什么口传的东西？
嗯，
比如说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实际在。他们有个口传的什么东西，那、到了摩西的时候，神在启示他，就把，
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因为你在服事的时候，迟早有人会问你这个问题的。大家的意见怎么样？下墙根据你们啊的考证是什么？是怎么回事？
这说的好严重，好谨慎。
对啊，你要服事的话就需要考证了，你服事的话就不能人云亦云了，对吧？你总是尽你所能的去考证一下，到底这个它是怎么来的，有哪几种说法？
我也是倾向于就是口述的，对，
口述的，那有没有任何的证据呢？你说的口述的，就是说，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他不是第一次听到说，哦，原来我们是这样的外星人，原来是这样来的，不是？
那就各尝一半。一个是口述的，听上一辈的人讲，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亲身的经历。
这样讲法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麻烦都不是说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可是哪一种的讲法，就是我们服事的人来讲的是可能更简单一点，更有效一点。后来的圣经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什么问题？
这个摩西五经的来历有没有说？在哪儿？
我只记得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说神借着众先知把他神的话晓谕给人。
对，
到了主耶稣之后，主耶稣的时候，他是通过主耶稣。从那一个地方的话，我的理解就是应该是神的默示启示那种。
启示那种，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也提到，就是说怎么说的？他意思就是说，过去这些人发生的事情作为一种
间接。
间接，对，间接。对，所以，但我在想，这也不排除就是，因为他这里毕竟用了好多的历史，这个创世纪、亚当，然后又有这个接下来好几个比较大的人物，所以应该都在历史中出现，他应该不陌生才对，所以。
这个不信的人是怎么讲？有关于这个创世纪的记载，他们都是怎么说的？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或者遇见这样的说法？
我听到的比较多，就是说旧约很多 自相矛盾的地方，然后旧约跟新约也自相矛盾的地方，神是很残酷的神，但是新约怎么一下子就那样，然后就好像自相矛盾，我听到的是倾向这一方面。
嗯，
然后
还有呢，
圣经里头也很多彼此错误，就是说这里是说400年，那边说430年。
嗯，
类似这样的，对，
是
说。然后圣经里头讲的那个派，数学的派，怎么不是我们理解的？因为他从那个历代志上第几章23还是26讲到那个圆圈可以用多少来量，他就说你看这里就不准确。对，
但他们关于这个旧约的就像林弟兄问的这个问题，他的来历来讲，不信主的人一般都是怎么说，而且这个说法是蛮被当成定论的。神的律法，比如最简单，就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东西是什么？还有这个创世啊、洪水啊这些事情啊，都是什么？
好像是说也是从盘周边的什么什么国家，然后一直有这些传说，然后就把这些传说变成。
对，所以你如果说去讲这个口传的啊，有这个麻烦在里边啊，因为你传，别人也传嘛。什么是正本呢？他们有他们历史考古的方法啊，因为你既然说是出埃及的时候才拿来的，那这个汉谟拉比法典不是比你们早吗？因为在前的一定是正本的，你不是就把自己卡住了吗？因为你们传亚伯拉罕的事情的时候都没有传这些律法，等到传律法的时候是摩西，那显然是摩西抄汉谟拉比的嘛。可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38节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斯蒂凡被圣灵充满，他就讲到摩西，他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他这句话就没有问题了啊，他那时候被圣灵充满，殉道以前讲的，他是领受了一个叫做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也就是说呢，这一切的话呢，都是神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传给他的。那到底是什么时候，经过多长的时间，在怎么样的情况传给他，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如果我们把它说成是这个已经有一些流传编起来，那有人这样讲，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说啊，某某人的家谱记在下面，就是说那是一个阶段，什么以扫的子孙记在下面又是一个阶段，所以他说这个就是每一次他们凑在一起去弄的东西，这个也有点牵强了。比较简单呢，还是就是拿斯蒂凡这个话是最好的，他这边讲的很清楚，是领受了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因此我们就不需要去思考别的可能性。你想想，他在那40年也没多少事情做，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对我们来说呢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在这里啊。那还有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啊，就是犹太人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那个祖宗的遗传呐、他们就把它叫做口传的摩西五经。他们的说法是说呢，摩西啊在旷野这段时间，在西乃山上呢，耶和华还给他讲了很多话啊，当时没有写下来，也就是说呢，有一部分是用文字记的，还有一部分呢，只是口传啊，代代相传，就变成法利赛人那些讲究啊，被主耶稣责备的、祖宗的遗传，把它编起来呢，就是现在这个塔木德的主要内容。他们给它英语的名字就是 Oral Torah， 口传摩西五经。那你就普通常识判断一下嘛。怎么旧约啊，这么长的时间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圣经特别提醒我们说，神的话语你不可加添，不可减少。他们这个是什么？假装是神的话语，这是很重的罪的。这就是撒旦啊在人心里面做的工作，要我们想了种种的办法来混淆神的圣言啊，所以要很小心啊，保守一点好。另外一方面，既然这些事是神亲自交给摩西的， 等于是手把手把它记下来的。那圣经就是上古人类历史的正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如果这是一个上古人类历史的正本，那么从这里出发你可以解释好多事情啊。比如说我自己曾经花了啊，不能说是我花了功夫啊，但基本上是主的带领，他就是让我一下子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我也看不懂这些古文啊，但是他就是把这些书就直接放到我的眼前了、啊、一部分是从我回台湾的时候在我爸爸那里给我翻到，他一部分是我在 Galveston 的时候一个弟兄，他在美国已经很多年了，他从阁楼上拿下来的书给我。因为我那时候我根本搞不清楚中国的古文学是什么。但是有一天我就开始想了，我说如果这个是真的，那表示我们中国人是从挪亚那边迁来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中国人是从挪亚那里迁来的，那难道中国的最古老的流传的，不管是文献也好，传说也好，没有讲到这个搬家的事情吗？啊，我们到底怎么来到黄河流域，难道没有讲吗？像挪亚献祭，难道中国人就没有记载吗？居然通通给我找到了。找到的时候我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那我现在知道自己是鲜卑人就没有哭啊，可是那时候哭得好惨啊。我很多年我没办法跟弟兄姐妹讲这个东西，因为我讲不下去，一讲就会哭，因为那个震撼是很大。你居然在诗经里面找到挪亚献祭，你居然在诗经里面找到我们的老祖宗说我们是怎么样从西边走过来，然后他到了黄河流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而那块地居然完全没有人住，那这些记录是太惊人了。可是后来的儒家全部不这样记载，全部不这样解释，不是不这样记载，因为从前的中国人没有圣经，那后来中国人有了圣经呢，这些儒家的说法已经成了所谓的正统啊，那就没有人再去重新思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祖宗传给我们的宝贝啊，那些当然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啊，不是哪个人去什么天山上昆仑山上领下来的，这些祖先刻意流传下来怕我们忘记的宝贝啊，就在中国的历史里面被误解被淹没了几千年。还有一件事情呢很重要的，就是在科学上的解读，宇宙的年纪，地球的年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地球是不是经过一个大洪水的灾变，这些东西你要知道，这仍然是唯一可以解释一切地球所有地表现象的一个学说，就是用洪水灾变之说来解释，这是唯一的一个解释可以解释的，其他通通都是胡扯。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是坚持这个立场，本来像牛顿他们都是相信圣经的啊，至少这是概念上没有问题。但是后来之所以整个的科学界被这个进化论吞吃下去，就是因为基督徒一直没有把创世纪的话当成神的话，他不认为我们还可能用创世纪所给我们的一切线索解释所有的整个宇宙的自然现象，他不认为是这样子，因此没在这上面下功夫，这一下子就给人家完全掀倒了啊。所以这些的事情呢、啊、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一样，那个坏的淘汰好的，错的淘汰对的，弟兄姐妹不妨在这方面多留留心啊。什么叫 creation scientist， 他们现在是这个名字，如果你对于这个进化论还有一些迷恋，还有一些幻想的话呢，不如去花点时间。还有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这个 megalithic，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业余的研究，考古研究很好玩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中国，也许你们从大陆来，假如你们从西北来的，可以去发掘一下，因为我只能够从这种文献上发掘啊。实际上呢，你现在有 Google Map， 对不对？你在 Google Map 他们找到好多 ancient travel route， 到底怎么找的我不知道。但是诗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们的确是，你要说水浒传那个水浒两个字大家晓不晓得什么意思啊、哎、 君怡晓不晓得水浒传水浒什么意思，出自何处啊？文磊晓不晓得，天琪也不晓得，天琪晓不晓得水浒传的什么意思，红丽晓不晓得，夏强我就不用问，他是华侨就不问他，碧霞晓得啊，水浒就是水边的意思，河边的意思，从哪里出来的，就是从我刚才跟你讲的诗经，我们老祖宗讲的，在老祖宗从西边搬来的时候，那个话叫做自西取东啊，或者说率西水浒啊啊，他前面的话是来朝走马率西水浒，他说他一清早起来骑着马沿着这个河啊一直从西往东走，走到哪里呢，至于岐下，就是来到岐山底下啊，他说势必百泉，他说过了很多很多的河流。那这是另外一篇那个诗经的搬家诗啊，类似的瞻彼浦原，终于看到黄河流域。所以你有兴趣吧，这也是很好玩的。其实都是跟圣经有关系，但你需要把圣经当真，你不要以为 这些小事不关我们的事儿。你把它当真的话，它里面开一个宝藏是很惊人的。如果你相信这个说法，那什么三星堆啊，还有什么在什么新疆发现了什么金头发的这种老美木乃伊，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